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宜春市法轮功学员告社保局剥夺养老金胜诉；与1亿4000万中国人三退选择光明；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6月31日至7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宜春市法轮功学员告社保局剥夺养老金胜诉。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宜春市南岔区社保局以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为由，非法剥夺59岁的王玉华女士养老金近3年，被王玉华告上法庭，经过一审二审上诉，南岔区社保局均败诉。宜春市南岔区居民王玉华，原楚牧场职工，因修炼法轮功，1999年8月被中共人员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2002年又被非法判刑，在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7年迫害。2010年7月，王玉华出狱回家，养老金仅领了1个月就被南岔区社保局无理停发了。王玉华到南岔区社保局询问停发原因，南岔区社保局人员说是劳动局给停发的，之后两机构互相推卸责任，并无理要求王玉华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王玉华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不可能背叛自己的良知，他因此被非法劳教判刑，都没有放弃真善忍信仰，理所当然地拒绝南岔区社保局的无理要求。3年时间，王玉华多次去社保局、劳动局讨要工资未果，于是将南岔区社保局告到南岔区法院。南岔区法院民事厅于2013年4月1日开庭，被告南岔区社保局没有出庭，同时也没有代理律师，王玉华一审胜诉。接着南岔区社保局上诉到宜春市中级法院，宜春市民事庭于2013年6月6日上午开庭，判决结果是维持一审判决。王玉华因为坚持真善忍信仰，13年来遭受中共人员的种种迫害，在劳教所被剥夺睡眠时间，强迫长时间做奴工，吃鸡饲料，限制大小便时间，在监狱被酷刑逼迫转化，带器具体罚打骂，不许吃饭喝水睡觉，扒去棉衣冷冻，跑步毒打电棍电。
逾1亿4000万中国人三退选择光明。 自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问世，随着真相广传，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截至2013年6月28日，逾1亿4100万中国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给自己的未来做出了美好的选择。6月9日中午，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在繁华的闹市中心拜尔莫公园举行集会，声援1亿4100万中国人三退。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李元华先生说，他们做出的明智选择，为自己创造了美好未来，同时也为解体中共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李元华认为，中共政权动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资源和国家机器，长期的权力的打压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行为，对不同意见人士的迫害，以及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罪行，活体摘取器官的暴行，这是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国际独立作家笔会中文笔会成员孙宝强女士在集会中表示，纵观80多年的中共邪党历史，概括起来只有四个字：谎言屠杀。他讲到，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颠覆，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解体，人与人的仁爱被践踏，对天地敬畏被消灭，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全面崩溃，将整个中华民族拖进深渊。如今这个苟延残喘的独裁集团日暮途穷，崩溃指日可待。海外资深活动人士潘晴表示，中共恶政体制下，中国人已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毒空气、毒水、毒食品、土地沙漠化直接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命。他认为，中国所有的罪恶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中共专政，退党关系到所有的人，关系到自己的亲人、子孙后代。如果你想让我们的子孙、我们的未来迎来一个没有共产党、一个得到拯救的中国，那么从你开始做起，退出中国共产党，这是拯救中国、是民族觉醒的第一步，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6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中东和北非小组主席、佛州共和党籍资深议员罗·雷廷恩和众议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资深众议员安德鲁斯共同发起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起诉那些被发现参与了这种不道德的器官移植的人士。决议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其发起的已持续14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罗·雷廷恩议员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告中表示，我很高兴能和我的同事安德鲁斯议员一起发起这个决议案，想到中共可能正在从良心犯或其他非自愿的个人身上强摘器官，就令人不寒而栗。这种行径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邪恶和丧失良知的做法大规模地针对因信仰而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这是对基本生命权的悍然侵犯，是对人类道德和伦理行为准则的肆意漠视。
6月24日，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再次在英国议会大厦举办研讨会，深入揭露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史无前例的邪恶。保守党国会议员尼尔·帕里士主持了会议，另外7位国会议员、1位勋爵代表、约10位国会议员助理以及其他英国主流人士参加了本次会议。议员帕里士一再表示，活摘器官的罪行太令人震惊。他说，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信仰如此大规模地被杀害、被攫取器官，这样的事实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太可怕了。我必须把这样的信息传递到英国的部长们那儿去， 一定要采取行动。苏格兰民族党 SNP 国会议员安格斯·布伦丹·麦克尼尔兼 SNP 在威斯敏斯特的副总理的发言人表示，为获得器官发生的谋杀令人震惊，无论这事发生在谁身上都是人类的悲剧。他说，很显然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对人性的犯罪，因为它是在针对人的信仰的迫害的基础上发生的。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有的人竟然直接表示要求得到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分明是直截了当的要用别人的死换取自己的存活。我对人的道德下滑到如此程度感到万分震惊。在会议进行中途，一位来自英国政府某部门的女士提问，什么是法轮功？多位发言嘉宾就此问题做了相关说明，并说，法轮功代表的价值是传统的普世价值，真善人。法轮大法已经弘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是世界上一个最平和的信仰群体。这时，国会议员麦克尼尔迅速接过话茬说，英国也需要大法。最近几个周末，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到伦敦唐人街举办讲真相、反迫害、劝三退活动，并向英国广大华人社会充分揭露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6月29日，法轮功学员们开始进行由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新近发起的专门征签，鼓励民众一起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邪恶。来自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纷纷在要求停止强摘器官罪恶的征签表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有一家三口人轮流签，谁也不愿被落下。两个留学生小伙子在接过真相材料后马上驻足认真观看，并与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轻松交谈，临走的时候对着法轮功学员喊了一句加油。
6月29日、30日，在德国慕尼黑举办主题为民主与时代大道活动的利物浦大街上，老远人们就可以看到一副醒目的标语，中共当局进行活摘器官，引起过往的慕尼黑市民关注。这是由慕尼黑法轮功学员与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部共同承办的信息台。了解到在中国正在发生着令人发指的种种罪恶时，很多人被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大多数人的反应就是立刻签名制止中共的罪行。
现在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
青海西宁市法轮功学员武忠民先生两次被劳教迫害，他不向邪恶低头，在第一次劳教期间遭恶警酷刑折磨，导致下肢残废不能行走，第二次被非法劳教，被迫害至四肢残废，于2013年5月20日含冤离世，年仅50岁。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0多年中，武忠民被绑架非法拘禁的地域涉及广东、河南、青海和北京，被非法拘禁关押的场所有深圳莲塘派出所、北京天安门分局、三门峡驻京办、三门峡市劳教所、许昌河南省第三劳教所、西宁市第二看守所等10处。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翟辉先后在沈阳市食品发酵研究所和辽宁饲料研究所工作，于2012年4月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2013年6月20日紧急送往沈阳市陆军总院浑南分院，在院期间有家属陪护，但每天都有数名狱警看守。在身体并未得到好转的情况下，于2013年6月25日下午又转回242医院继续迫害。翟辉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无法行走，坐着身体往下滑，头抬不起来，说话有气无力，发烧，吃就拉，瘦得只剩皮包骨。就是这样的身体状况， 还被一个大脚镣铐在病床上。
河南省南阳市非法组织610和国保大队恶警6月27日绑架10多名法轮功学员，对数位法轮功学员的商店和住宅进行了抄家抢劫。当天，南阳市东方不夜城私营店店主法轮功学员孙富荣女士被绑架，商店商品和现金被抢劫。法轮功学员鲁洪成被绑架及非法抄家，电脑、打印机等私有财产被抢走。法轮功学员小刘被绑架，3000多元的白色电动车和一辆电动三轮车、两部手机等物品被恶警抢走。家住化纤厂的法轮功学员邓姐被绑架，法轮功学员王秀云的家被恶警非法抄查，有2位法轮功学员在他家也被绑架，恶警在那里蹲坑。镇平县法轮功学员陈丰明、王义元及陈丰明的女儿陈天元在出租屋被警察绑架，电脑及其他物品被抢劫。镇平县小敏和女儿也被绑架。
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7月1日，大约35万加拿大人身着国旗中红白两色的节日服装聚集国会山前，庆祝加拿大146周年生日。法轮功学员以功法演示、舞蹈表演、舞狮和天国乐团的演出与观众们同庆，并分享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
6月28日至30日，澳洲布里斯本法轮功学员第6次来到昆士兰皇家国民农工协会展示中心。在这个澳洲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身心灵庆典活动上，为参观者介绍法轮功。许多民众了解法轮功后，不约而同地说，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从小孩到年长者，人们接二连三地在现场学练功法。很多人开心地表示感受到了纯正的能量。贝斯女士非常兴奋地说，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我想我已经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另一个名叫盖尔的女士同样激动地告诉学员，感觉自己像被一股力量拉到法轮功学院的展位前，我觉得找到了我在探寻的。大学生瑞贝卡也说，我觉得法轮大法对我的家庭和学业会很有帮助。
6月1日至6月30日，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在台湾高雄市议会展出一个月，回响热烈。6月2日，在市议会中央大厅举办接画茶会，数位议员、立法委员及多名艺术界画会理事长等与会，盛赞真善忍美展的画作是艺术文化的精品，深具修炼意境与坚韧不屈的精神内涵。高雄画会理事长吴胜法说，展出画作中有不畏强权、坚韧不屈的精神，处处展现真善忍3个字的精神，让我深深触动。这个精神也是很多艺术家想要追求的，我想了解这份精神的来源。高雄市议员陈丽娜表示，美展的画作激发人们向往美好的天性而产生共鸣，这次展出是市议会的创举，代表议会对整个画展作品和精神的肯定，也表示议会对与中共不同想法的接纳。中共国台办曾打电话给高雄议会主管要求撤展，遭到拒绝。高雄议长表示，真善忍美展是议会评议委员会评审通过的邀请展出，有其不一样的风格，要让画展在这里展出，人们才能知道对岸发生了什么事。
被曝光近期，辽宁省大连市1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开庭审讯，和被法轮功学员依法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骚扰的事件，大连的友好城市德国不来梅的西人法轮功学员迅速就此事制作真相传单，在市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 当地民众了解事情后，纷纷谴责中共暴行。一名老年妇女惊呼：“我强烈谴责中共，怎么会有这种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真让人无法理解，我目瞪口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士说：“这是不能让人理解的，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什么都没有做，没有隔谁的命，没有谋害，没有抢劫，这是不能被允许的，大连警方的做法是非法的。”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双城市3位妇女被警察绑架，民众要求释放。黑龙江双城市双城镇小富家村法轮功女学员严淑芬、贾秀娟、张秀英被非法关押在双城市拘留所，家属多次要人，公安局相关人员回避躲藏。当地明白真相的村民242人签名按手印，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3位善良妇女。6月23日晚10点多钟，这几位法轮功学员在双城镇万家村欢喜岭屯贴真相时，被双城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察绑架，24日被劫持到看守所。24日下午3点多钟，大队书记任喜斌带治安大队和城郊派出所警察等去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他们欺骗家属说拘留10天放人，家属去找国保大队，人躲藏起来不见家属。
前社区主任被重庆市女子劳教所侮辱殴打。重庆市法轮功学员王雅2012年6月2日被劫持到重庆市女子劳教所4大队，抵制迫害，不穿劳教所的衣服，警察韩露让包家用剪刀剪破王雅的衣服，扒光衣服后强行套上锁服。王雅在操场上喊法轮大法好，包家犯人们就把王雅弄到设防，用封口胶带将王雅双手反绑，用手指使劲掐王雅的手指尖，掐得鲜血直流，还进行拳打脚踢。晚上4大队副队长于某某来查房，王雅向于某某讲了白天被打的情况。于某某说，下去之后我们调出监控来看，如果真是像你讲的事情，那我们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于某某却叫去几个包家犯人问候说，你们辛苦了，包家的这些邪恶行径通常都是避开监控摄像头干的。一年以来，王雅一直是劳教所重点包控对象，除了包家王雅的犯人或警察队长外，谁也不许望王雅一眼，更不准接近王雅。王雅路过设防都要事先门窗紧闭，还有包家犯人把守窗户。48岁的王雅女士曾经担任重庆大学校长秘书，在重庆大学任职期间，王雅是学校出名的老病号，患有家族遗传的风湿性关节炎，使她在豫称火炉重庆的夏天都得穿着棉毛衣衫才能正常生活。1996年她有幸学习了法轮功，并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很快她发现以前一直如梦魇般折磨她的疾病悄然消失了，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滋味。就因为王雅不放弃心中对真善忍的信仰，13年来王雅多次被非法关押，长达7年多时间。
一个链字遭10年冤狱。牡丹江市孙成顺以前身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而且街坊邻居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愿找他帮忙。邻居们都说，现在像练法轮大法这样的好人太少了。然而就是因为孙成顺坚持说一个练字，10年来屡遭中共迫害，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绥化劳教所。孙成顺，男，57岁，黑龙江省海林市人，现住牡丹江市爱民区八达村。2012年5月6日上午，孙成顺刚下早班回家休息，牡丹江市爱民区八达村村长王志来孙成顺家，谈话中问他是否还练法轮功，孙回答练，并给村长讲真相。村长不听，还说， 你在这儿住，净给我添麻烦。你搬走吧，把你手机号给我，咱们以后再联系。因为是亲属，孙成顺没考虑太多，就把手机号给了他。他走后不到五分钟，新华公安分局片警李松就闯进孙家，说是要与他认识认识，谈谈话。然后他给单位打电话，并说在孙成顺家谈话呢。不一会儿，新华分局的车子来了，其中有一个是警察李俊刚，说是要找孙成顺到分局了解情况。就这样，孙成顺被他们劫持到分局，非法审讯要他交代都和谁联系了，大法书从哪儿弄来的等等。孙成顺不配合他们，他们就把他送到看守所关押。2012年6月5日，片警李松等三人从看守所把孙成顺抬到警车上，送到绥化劳教所非法劳教。
恶人路，吉林监狱已害死20人，王元春、耿明才又在行恶。今年二月末至今，吉林监狱以耿明才、王元春等为首的恶警再次把法轮功学员集中到所谓的教育中队进行强迫放弃信仰的残酷迫害。他们隔离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强制坐板，从早上一起床被强迫坐板到深夜，强制洗脑转化，进行文革式揭批。目前知道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教育中队被迫害，10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老残区，还有6、7名在入监队。恶警王元春是多年来迫害法轮功的打手，专干迫害法轮功之事，因无任何官职，所以他一心只想通过迫害法轮功往上爬，把省610视为当官的跳板。因为法轮功学员多年的讲真相，监狱已无人愿做此事，只有个刚毕业的小警察徐博阳跟着，所以他直接联系省610，又以610来压人。这个人非常阴险，同事也讨厌他。年初吉林监狱大调动中，很多同龄同职都升迁，他却从来不动。为掩盖自己早已没有的面子，开始轰轰往省610调，但现在也没动静了。这次就是他不断找省610头目办的洗脑班。对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他采取熬的苦行，从早上5点到晚上8点坐板，熬到下半夜1点多是尝试，电棍电击，言语刺激，文革式批斗，只有上厕所、星期日洗衣服才许出来。目前已知这些年来吉林监狱在残酷的迫害中，已直接间接迫害死了20名法轮功学员。
本周37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看透中共的北京人，请听某地区同修们在讲真相中遇到的几个实例，与大家共同分享。
明智的大学生个个都要退。5月23日上午，两位同修在某旅游景区讲真相时，看到有一排年轻小伙子正围绕着一个景点站好了阵势，准备照相。旁边停的可能是他们各自骑的自行车。两位同修立刻走到他们中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忙照合影。手中正拿着相机的一位小伙子对同修说：“谢谢你帮我们照张合影。”照完相后，同修们抓住时机与年轻人交谈上了，得知他们是本地一所颇有盛名的大学的学生，趁今天上午没课到这里来游玩一下。 A 同修说：“大学生们耽误你们3分钟，给你们讲一个真相，现在中共贪腐严重，人们生存环境恶化，喝的水被污染，吃的食品有毒，呼吸的空气也有毒，当官的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只顾自己，把钱存在外国，子女送到国外，自己出国考察不回来。贵州省平潭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风景区，石头上显示的是中国共产党王几个字，据科学家考察是天然形成的，也可说是天意吧。所以现在都在讲 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为了你们的未来，赶快退出党团队。你们当中谁入过党团队吗？一个大学生说，我们一行共九个人，只有一个是党员，其余都只是入过团队。同修说，今天和你们相见是缘，帮你们起个化名，退掉所有参加的协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正确的未来吧。所有的大学生异口同声说好。于是同修像是点名一样，逐个问了他们的姓氏，并为他们取好了化名，退出了所有参加的邪恶组织。他们感谢了两位同修的帮助，并祝同修们身体健康，然后高高兴兴地各自骑上自己的自行车，驶向另一个景点去了。
来自天津的小伙子，5月30日上午，同修 A 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同行的年轻小伙子，在行走交谈的过程中，得知小伙子是天津人，大学毕业后在天津某企业工作，压力较大，工资低，工作量大，经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欺压，感叹社会太黑了，当官的太坏了，老百姓太苦了。当同修 A 和小伙子讲到天津市有一个政协主席跳楼自杀的事情时，小伙子说，这个人叫宋某某，一直在天津工作，曾当过天津市副市长，他的死是比他大的官逼死的，因为他涉及到30多个贪官，原天津市主要领导也在其中，他一死就白了了，什么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去了，就保住了其他当官的。你说黑不黑？真是人吃人的社会。于是同修又与小伙子讲宋某某原在天津市公安局任局长期间，追随江某某迫害法轮功，迫害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他的死也是坏事做多了的报应。接着又和小伙子讲述了1999年425事件的真相。1999年4月中旬，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捕修炼真善人的好人40多名，许多大法弟子就找到相关部门上访，要求放人，而当时公安局说是上面的指示，要放人就要去北京上访。法轮功学员怀着一颗善心，出于对政府的信任，就去了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当时国家总理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合理地解决了这件事情，然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陆续离开了。后来江某某怀着个人的妒忌心理，大肆污蔑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罗织罪名，欺骗百姓，挑起事端，为自己疯狂迫害制造理由。现在迫害已经持续14年了，法轮功不仅没有被迫害倒，而且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天灭中共是必然，所以现在讲三退保平安。小伙子说，我不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如果外国人现在打进来消灭共产党，我大力支持消灭他，他太坏了。同修问小伙子是否加入过党团队时，小伙子说只入过团队，并爽快地答应退出团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未来。
看透中共的北京人。6月8日上午，两位同修在摩景区一个游泳池旁边的亭子里休息时，看到有三男一女在交谈，于是 A 同修主动与一旁的年轻人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从北京来本地办事的，四个人都是北京人，今天出来玩一玩，欣赏这里的风景，明天就要离开了。 A 同修就抓紧这机会与年轻人讲真相。他首先谈到今年初北京的雾霾天气，年轻人说北京空气太脏太不好，成天昏暗暗的。然后谈到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 A 同修告诉年轻人当时自己就在北京，亲眼目睹了那一情景，中共真是太邪乎了。江某某是踏着学生鲜血上台的刽子手，其中有一个男士说自己当时正在北京某某大学读书，参加了学生运动，共产党太残暴了。6月4日那天，在公主坟搞了一辆破军车，点着火在大桥上焚烧，制造假象骗人，说是大学生烧军车，激起人们的公愤，为他迫害找理由，太荒唐了，太不可信了。 同修对他们讲了2001年北京天安门自焚事件，也是中共自编自导的闹剧，嫁祸于法轮功，这和89年所谓学生烧军车出如异辙，都是骗人的鬼把戏。紧接着同修又启发他们探寻天安门自焚的几个疑点，问他们看没看到北京警察提着灭火器在天安门广场巡逻过，回答是没有，看到过身体被火烧焦了，可是身边放着的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吗？回答都是没有。所以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把它定位为火，是中共政府一手编导的，中共坏事做绝要遭天谴，所以才要三退保平安，不做他的寻葬品。他们听后都很赞同，同修们就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这四个人说都是党员，愿意退出，于是同修就帮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他们连连说谢谢，四个生命得救了。目前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们遇到绝大多数世人都看清了中共恶党的本质，认清了其祸国殃民的危害性，退出邪恶组织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未来。但也有极少数不明真相的世人误解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学员也告诉他们，我们是修炼人，不参与政治，不计较世间得失，只是劝善，告诉你们真相，让你们明真相后选择一个正确道路。修炼人不反对任何组织，共产党不是别人把他搞垮的，而是他自己把自己搞垮的，他反天反地反人民，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天灭中共是必然的。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警察司机猛然醒悟，你们把车门打开走吧。我地区有这么三四名六七十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经常结伴背负沉重的行李袋，装满真相资料、九评书、神韵光盘等，行走在农村小道上，爬山越岭救人急。尽管多次被恶人举报、恶警绑架，都在师父的呵护中、大法的神威下正念闯出魔口。今年四月的一天，其中两位大法弟子去小镇讲真相救世人，被坏人暗地举报，派出所的警察开着警车赶来，不容分说，硬将他们推推搡搡推进了警车。他们毫无怕意，其中一名向车外的世人喊道：“乡亲们，请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在车上，警察问他们的姓名，他们说：“我姓真善人。”警察无言，同时车子发动了三次，只走了一两米就停了。他们立即发出强大的正念，定住这车，让车动不了，请师父加持。于是一人发正念不止，警察司机急得满头大汗，车子就是动不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奇怪，来时好好的，现在怎么这样了？”一位大法弟子平和慈祥地给警察讲真相：“现在你们还迫害我们，我们真的是为你们好，为本地老百姓做好事，让你们都能平安地度过将要发生的大劫难啊！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好人，迫害我们的恶人都会遭恶报的，善恶必报，人不治天治，你们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们的子女家人着想啊。”警察无奈地说：“我们也不想抓你们，都是上面逼的，又有人举报了。”大法弟子说：“事在人为嘛，善待大法弟子一念，天赐幸福保平安，你们把我们放了，你的车就开动了。”司机猛然醒悟说：“你们把车门打开走吧。”于是他们刚一下车，警察也随着开动径直离去。老年同修们在回家的路上，面对世人继续发完了剩下的真相资料。
四千人三退，投奔光明。六月中旬一天早上七时许，加拿大多伦多退党服务热线收到一位大陆广东企业员工的来电，之前他就打电话来给自己退，现在要求帮他群体的四千人三退。现在是天怒人怨，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伤心透了，大家都要退，只有你们真心为老百姓好。他把自己的真名和电话都留给了义工，希望以余姓、无姓和魏姓帮大家办理三退。义工表示，以前还未遇到过这种情况，需要研究如何办理具体手续，又问他：“你和这些人是什么关系？” 他说，我们都是好兄弟，心想到一处，劲儿使在一处。我们南方和警察冲突很多，有时一去就是上万人，这一万人都想退党，可要我把所有人的名字都报上来，就太难为了。十天后，他又一次来电询问进展，得知已妥善处理时，他很高兴能给同伴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河南瘫痪老会计福报引轰动，发生在河南某县一个大村庄的孙老汉身上的奇迹。发生在河南某县一个大村庄的孙老汉身上的奇迹在当地引起轰动。孙老汉曾经是村里的老会计，已瘫痪在床八年了。他在加拿大的亲戚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真相，九字吉言和三退保平安的福音，帮他退出了入过的团队。孙老汉从此每天坚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月后，他瘫痪好了，站起来了，还能做家务了，去地里干活了。他家里人很震撼，感恩，都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得到了福报。特别是他孙子小林的肝病好了，还在北京找到了一份收入不菲的好工作。
从英雄的三大求到共党的卸磨杀驴，请听中共的内战英雄陈大明的遭遇。在硝烟烽火的年代，陈大明跟着共军南征北战，特别在西北战场靠他的大胆不要命立了几次大功。毛魔头窃取政权后，授予陈大明全国战斗英雄，一时间这个单位请他做报告，那个学校请他当辅导员。因为未婚，身后美女如云，可谓春风得意。他是一个战士，没什么文化，一开始提为少尉，三年后提上尉。安排工作职务时，好多单位都争着抢着要。陈大明想到自己没什么文化，就到一个团的军械股当股长。工作固定了，请他做报告的单位排着队，电台也请他去直播。50年代初，毛魔头请他们到北京开会，他受到毛的接见。上面讲的这些内容是我入伍后作为他的部下听他亲口讲的。三年后我退伍，和他失去了联系，直到分开20年后的88年4月，和我一起当兵的战士告诉我老股长离休，有病在家，想见见原来的一些同事。我很高兴，20多年没见面，不知道老股长什么样了。车到他家门前，一眼看到的是脸色灰暗、表情呆滞的一个老头，哪里还有半点当年的风采。我们问起他这几十年的情况，只听他长叹一声说，往事不堪回首，我这一生是三大求的一生。我们问他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他说，你们看过篮球、排球、足球比赛吗？打篮球时，双方球员拼命争夺那个篮球。我一开始工作后的10年里，我是那个篮球，好多部门都希望我到他们那里去，有时还相互争起来。也就是又过了5、6年，部队调防重新安排我的工作，这时我成了排球。因为我那点玩意儿大家都知道了，不新鲜了，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就互相推，你推过来我再推过去，排球不就是这样吗？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只好把我转到部队的地方单位，也就是说给我一个养老的地方。可是哪个单位都不想要，谁也不想背包袱。这时我成了足球，被他们踢来踢去。我成了一个没有妈的流浪汉。我年轻时力气用过了头，又负过伤。我现在浑身是病，每年要用好多医药费。他们都把我当成了包袱。这时我们看到他老泪纵横，也引得我们眼角流泪。大家忙不迭地安慰他， 可是他那被党妈抛弃受伤的心，哪是几句话就能抚平得了的。回到家，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毛魔头用到水，把水捧到天上，用完了一脚踢开，甚至让你消失。想当年，北京700多个三支二军人员，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为毛魔头出了大力，也因此犯下了很大的罪行，没有办法处置他们，就拉到云南秘密枪杀，给家属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书。这也只有中共协党才做得出来。99年720以后，江魔头利用公检法610人员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这一伙邪恶人员在毒打和他们父母年龄相仿的法轮功学员时，那个狠呐，那个恶毒呀，无所不用其极。公检法610人员，你们知道吗？这样做一定会给你们带来非常大的恶果的。江魔头叫你们这样做，从来不下红头文件，都是口头通知。有一天协党垮台了，你们所做的都是个人行为，没有任何凭证是上面叫你们干的，这个黑锅就得你们背。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二军人员不就是个例子吗？你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没有升到王立军的职位，薄熙来发现王立军对他有威胁，想除掉王立军。如果王立军不逃到美领馆，他还有命吗？善恶必报是天理，人在做，神在看，在记。你们的所作所为，神都一笔笔地记录在案。当协党垮台，法正人间时，你们将向何处去呢？就算协党不马上垮掉，可当协党感到无法再存在下去，要用一大批生命来减轻他们的罪恶时，协党只好拿你们来开刀了。卸磨杀驴是协党几十年来惯用的手法，你只要稍微看一看协党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九评共产党是一本最好的协党邪恶历史的教科书，奉劝各位好好看一看，静下心来想一想。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邪恶妄图强加的洗脑迫害。在2012年6月份的一天，我和老伴儿在家，公司退休办和公安处共6人开车来到我家楼下，听到敲门声，我开门看到来人中有2个退休办的人，一个是公安处的，我非常客气地给他们泡茶倒水。退休办的说，公司领导今天要找你去谈话，你现在就跟我们走吧。我马上想起了师父的法， 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说，要谈就在我家谈，我哪儿也不去。这时他们才讲是要我去学习班，我一听知道他们是让我去市里办的洗脑班，就说，那好，你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开诚布公的聊聊，我给你们讲讲真相。我心里想着怎样解体操控他们的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说，我练法轮功，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吧？错的是谁？是江泽民，是他在迫害我们这些好人。请问真善忍的反面是什么？就是假恶斗。你们想让我去学习班转化，岂不就是要把我转化成假恶斗的坏人吗？这办不到。我接着说，你们难道看不到现在的社会都什么样了？贪官污吏遍地，行贿受贿，吃喝嫖赌几乎个个如此，假货毒货到处都是，偷扒抢杀人放火等等，坏人坏事到处可见。请问做这些坏事的有练法轮功的吗？没有。假恶斗的共产党迫害我们修真善忍的好人13年了，请问全国各地有一处用暴力反对迫害的吗？我们都是按真善忍的原则与你们这些跟着江泽民迫害我们的人讲道理。你们知道吗？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国政府都不反对，唯独中共极力反对，残酷迫害。你想过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的中共已经腐败得无可救药了，老百姓都知道天都要灭中共了，只有三退才能保命。为了你和你的家人的平安，千万不要助纣为虐。其中两人一直在听我讲真相，只有那个退休办的头头不耐烦地对那个公安处的人讲，赶快打电话让他们上来。我一听原来楼下还有人呢，那人不听他的没动。我随之对那人讲，你不要打电话，也不要乱喊，为了你和家人的平安和未来，别听他的，你要知道害人是会遭恶报的。退休办的头头急了，站起来讲，是上级是错误的，也得执行。我说，你这人真可怜，善恶不分，为了你好，你还是不要这样干。当初跟着四人帮干坏事的人，有多少人自杀或被枪毙了？他不安地来回走动，我还是一再跟他讲，劝他。他阴沉着脸说，你讲的我都不信，我不想听了，你们的小册子我也看过，真相也知道。我已经讲了1个多小时了，看样子此人真是不可救药了。他坐下来，我也坐到离他1米多远的凳子上发正念。大概10多分钟，大家都没讲话。这时退休办的头头自己打电话叫下面的人上来，我就干脆到卧室里坐床上，一掌默念正法口诀，清除空间场一切邪恶，解体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这时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对我老伴儿讲了很多歪理，什么去学习班怎么怎么好，你放心，你就每天陪他去，晚上回来，反正他今天必须去，要不我们就喊610来了。我那老伴儿是个性格内向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一听说610如何，就吓得赶快敲门进来讲，你还是去吧，不去他们就不客气了。我说，他们是用谎言来欺骗你，你别信他们的，我的事你别管，我自有主张。老伴儿出去了。这时我想起师父的讲法，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我有师父有大法，怕什么？老伴儿出去告诉他们我不会去的，他们几个人就来到我的卧室门外。退休办的头头说，你不去也得去，要不我就喊610警车来， 这样街坊邻居看了可不好。我说，我堂堂正正的修炼做好人，邻居来了，正好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看看谁对谁错。我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谁的话我都不听，只听我的师父的，我要一修到底，谁也别想动了我的心。再说一遍，我今天哪儿也不去。大概又僵持了半个多小时，那个头头讲，你不开门我要砸门了。老伴儿急了，在门外说，你还是去吧，要不门会被砸坏的。这时真过来一个年轻警察，在门外讲，你开门跟我们走，要不我要踹门了。我问，小伙子你多大岁数了？答，23。我想这么年轻真可怜，就对他说，小伙子你还年轻，为了你的未来，为了你家人的平安幸福，你可不要助纣为虐，善恶有报是天理，千万记住。这时我靠着门心想，请师父加持我，众神帮助我。脑中想起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弟子郑彦祖，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我对着门在心里讲，门，你也是有生命的，你也要起作用。接着真有人对门狠狠地踹了两脚，我能感受到那个力是很大的，可是门没有坏。我发正念，信心更足，继续立掌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这时突然听到外面有嘈杂的吵闹声，老伴儿声音是最大，好像拿了菜刀，对着那个邪恶的头头边追边讲，他做好人没错，你们这样搞我拼了老命，看你们谁还敢抓人。就听着有人拉帐，把老伴儿手里的刀抢了下来。这时又听到一个不熟悉的声音说，算了吧，我们走吧。这时所有的人都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听老伴儿说，那个让他们走的人是个穿警服的头头讲的，想必是公安局或610的头头。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来过。这件事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讲的，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北美巡回讲法，通过这件事情自己向内找，知道这段时间环境宽松了，忙于做家务，带孙子，学法没跟上，很多人心出来了，怕苦怕累，求安逸心，争斗心，依赖心，对亲情友情的执着等等都在往外冒。每一个人心都是我修炼道路上的严重障碍，也是邪恶钻空子的地方。认识到了，赶快抓紧时间学法，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操心。后来才知道，这次洗脑班派给我公司4个名额，那天有2个同修被骗去了，办了10天班，写了保证，回来后痛哭流涕，又写了严正声明。另一个同修做得好，因为他以前就给他的上司讲了真相，并劝他三退了，这次让这位学员去洗脑班，他的上司就挡回了。在这点上，我觉得自己和这位同修相比还有差距。如果自己早点去退休办讲真相救人，他们这次或许就不会犯罪。自己由于修得不好，善心不够，讲出的话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没有使他们明白真相，没能把找上门来的这6个人救了，心里颇觉遗憾。这次磨难后，身边的一切好像都变好了，正如师父讲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老伴儿、儿子、媳妇儿对我遇到的这次磨难都没讲不好的话，还支持了我。老伴儿说，以后只要他们再来捣乱，你就打电话喊我，我来对付他们。今后 我就要修去各种执着、人心，做好三件事，在这条能达到标准的路上勇猛精进，让师父放心，让宇宙众生佩服。